miracle 的一个出生，然后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当判断的角色，他也当先知的角色，他也当祭司的角色，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人物。可是到了撒母耳晚年的时候呢，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要他了，他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王，像列邦一样。你看那些列邦，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有王在前面怎么样，威风凛凛的带他们打仗，我们就没有，我们太可怜，我们不要，我们要像外邦人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跟撒母耳说，我要王，我们要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撒母耳那时候心里好难过，他想我为你们那么辛苦，你们现在居然不要我了，他很难过。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不是他们不要你，是他们不要我，所以你不必难过，这群百姓就是这么心这么硬，好吧，他们要王你就给他们吧，既然他们要。神说 OK。 事实上你们说神是不是要给他们王？对啊，在生命记里面十七章那里面讲到神将来要给他们王，那还有王的条件是怎么样。可是他们这时候以色列，可是神知道不是在这个时候，但是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要王，像外邦一样 OK， 那神就给他们，神给他们第一位王叫做扫罗王。圣经上怎么形容扫罗王的？他是很英俊魁梧的一个人，而且一开始他很谦卑，当选中他说他吓死了， 躲起来不敢见人。可是当他一当为王，他一有名的时候呢，糟糕，他骄傲了。他骄傲，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怎么骄傲呢？他犯了好几次罪。第一个，当他带领国家去打仗的时候，他们先献祭，献祭是由谁来做的？撒母耳祭司来做的，不是祭司的人不可以献的，他僭越这个职位是不行的。结果呢，这一位扫罗他等不及，没有耐性，他就自己取代祭司的职位，他献祭了，第一次被神弃绝，可是神还是给他机会。好，后来有一次更可怕的就是怎么样，他为了要追讨敌人，他命令他所有的士兵都不可以吃东西，连肚子饿都不可以吃东西，为了就是什么样，要追讨敌人，直到把敌人杀死为止。结果呢，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约拿丹不知道这个命令，就肚子饿吃了东西了。当这个消息传到扫罗的耳中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说不管怎么样都要把他杀死，还是别人为他求为约拿丹求情，扫罗才说才免他于一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扫罗的一生，你看他越来越 decline， 越来越怎么样，因着骄傲，因着他的野心，他就越来越被神弃绝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拣选了另外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名叫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来取代扫罗。那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知道扫罗到后来的时候呢，他心就有恶魔来搅扰他，他心就不得安宁，他必须要听音乐来解决他的心里的烦闷。所以呢，大卫就去他里面，大卫就去弹琴给他听。那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就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很会弹琴的人，他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如果你记得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杀死的巨人歌利亚就很糟糕。杀死完了以后，他们很高兴，但是那群妇女们就怎么唱歌呢？他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有人说这群妇女实在是太愚笨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唱呢？招致扫罗这么嫉妒。扫罗的确就是很嫉妒大卫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一方面又需要大卫弹琴给他听，一方面又想到大卫是他将来的敌手，心里很矛盾。所以呢，在他的王宫中屡次就是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屡次就要杀他。所以不得已，大卫要做什么事情？他开始要逃亡。他逃到什么地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几乎有几十年的时间，他就是在逃避扫罗的杀害。他躲到山洞里面，躲到丛林里面，躲到外邦地去，为了就是要免于扫罗追讨他的性命。甚至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有两次可以杀害扫罗，他还是没有杀害他，因为他知道扫罗是深受高利的，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等到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差不多将近四十岁了，他现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在希伯伦那边登基统治了七年以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那时候还不叫耶路撒冷，那时候叫撒冷啊。那么那个时候，那是在外邦人的地区，叫耶布斯人。大卫在那时候就把，在他们的历史上面，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群耶布斯人赶敌过。为什么？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一个丘陵地带，不好攻打。 可是就在大卫的时代呢，他就把这个耶布斯的地方他就拿到了，而且呢就定这个地方成为国都，叫做撒冷，也就是后来我们今天有名的耶路撒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以色列人的国都。那么大卫这一生的日子，他当然了他的国家非常的辉煌，他扩展了他的疆界，但是呢在大卫的时代他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知道他犯了淫乱罪，犯了谋杀罪，所以导致他的家里面呢有一个叛乱，就是在他在位期间他有个儿子名叫亚撒龙，这个孩子呢他有心企图要夺取他的王位，所以呢他起来叛变，最后呢当然大卫他们终于是把他制服了，可是呢这个孩子都圣经上形容说亚撒龙怎么死的，他的长头发被挂在树上面，结果大卫的将军约押看到的时候呢就下手就把他杀掉了，本来大卫说你不可以杀他的，但是呢这个将军他觉得要免除后患，他就把亚撒龙杀死了，就大卫就为自己的孩子他哀哭很难过，这是大卫他在这一生当中因着他的罪，他犯的罪，他就要受他们就是家里面又就是有一些彼此争夺的事情，这是他要受苦的其中的事情。不过总而言之，我们从整体来看，虽然大卫也有他不好的那一面，但是呢圣经上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他信靠神，他愿意悔改，他对待人仁慈，他对待人很宽厚。我们知道在圣经有一段记载，约拿丹有个孩子名叫米非波设，当他们在逃难的时候，米非波设被他的奶妈抱着不小心就跌到地上去，就成为一个瘸腿的人。等到大卫当王的时候呢，大卫非常的礼待米非波设，请他到宫中来吃饭，对他很好。米非波设他们本来会吓死的，为什么？前朝的孩子来到新的王当然是会被除灭的，可是大卫没有，他尊重他，保护他。所以虽然他是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可是呢大卫非常礼遇他。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心胸非常宽大，他非常仁慈宽厚。然后呢神也特别恩待大卫，有个地方特别就是讲到大卫之约，这是在撒下7:11-13，那里面讲到说我耶和华应许你为你建立家室，还有讲到说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就因为这个大卫之约，所以神就存留了大卫的后裔一直下来，主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那我们知道这里面讲到说神的国位直到永远是什么国呢？将来弥赛亚的国，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要做王啊。还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暂时没有大卫的后裔在做王，那我们知道神说将来会有这个国位直到永远，我们就知道圣经上面所应许的弥赛亚国度有一天会应验，会成就的，因为这是神跟大卫所立的。也因为神跟大卫所立这个约，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所罗门王之后，他们分成南北两国，北国很快就灭亡了，可是呢南国比较慢，为什么？因为神坚固大卫，神应许他的国度要存得比较久远。那接下去我们就看一下希伯来王国的衰亡，从所罗门王以后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在所罗门时代他为神建立了圣殿，本来大卫想为神建立圣殿，但是神说不行，你是因为你手流的血太多了，因为他是一个大卫是一个勇士，他杀了很多人，神说你不合适为我建造圣殿，但是我让你的好儿子建造圣殿。所以所罗门王时代他建造圣殿非常的辉煌，而且呢因着所罗门王的聪明智慧，神使他的国家疆界扩展的比大卫还大，而且呢各就是他的财富胜过当时候世界的国家，很多国家都要来朝见他。所以圣经上讲到一个有名的示巴女王，她当时是在阿拉伯那附近的南方那个地方一个国家，其实这个国家其实很繁荣富庶的，但是示巴女王她还是想要来朝见这个所罗门王。第一个她跟他建立国际的友谊，第二个她也想要跟他们有商业上的往来，可以使他们的国家有利益。所以呢圣经上形容说当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王的王宫看他的圣殿看他的王宫的时候，她我们中文翻得很好，中文说什么看的什么神不守舍，还是神不守舍、英文说 overwhelmed 哈，就是被震慑住了，被所罗门王的财富所震慑住了。 这可以见得在当时候在所罗门王统治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家是多么的辉煌腾达。可是好景不长，在十多年，就是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十多年以后，他开始做什么事情？他为了国际上的关系，他开始娶一帮女子为妻，他把那些迦南地的啦、埃及地啦，很多地方都娶他们的女子为妻，然后每娶一个外邦的女子，就为他们的外邦的神建造一座外邦神的庙宇，也建造了宫殿。所以在所罗门后来的时候呢，他大兴土木建设外邦的庙宇，大兴土木建造那些王妃的宫殿，所以呢，弄得民心很痛恨，民不聊生，而且科了重税，让那些百姓很讨厌。所以等到那个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的孩子名叫罗波安。罗波安要继位的时候呢，他犯了一件很大的错误。那时候年纪大的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因为他先听从那些年纪轻人说要继续科重税，然后那些北国的，就是在北边的支派的人来向罗波安求情说免去他们的税户，罗波安不肯，他说还继续科税。那年轻的人都这样跟他讲，可是呢，那些年长的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如此，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国家必定分裂。这位罗波安他不听，果真当他不听的时候呢，北国，你知道所谓的北国哈，就是他们将近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很大，其中最大的支派名叫以法莲。这十个支派呢，他们就在一个首领名叫耶罗波安的带领之下，他们就分裂了。从此以后，他们就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然后圣经上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讲北国，我们讲到北国就是北国十个支派，南国就是讲到两个支派，哪两个支派呢？犹大、便雅悯。那么神还是兼顾他的大卫之约，所以让南国罗波安虽然不是那么好，但是神还是让他的国家继续存在。那我们看这，我列出了这个哈，讲到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总共有十九个王，他们存在的期间大约有209年，没有一个王是好王，全部都是邪恶的王。最后他们在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南国呢，有22个王，他们存在期间大约有345年，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所灭。那么在这期间呢，北国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北国的耶路波安很糟糕的，他就怕他的百姓去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他在他们自己的境内有一个叫做伯特利，一个叫做但，他就放了两个金牛犊，要这群以色列人去敬拜神。从此以后，他们就怎么样，跟金牛犊、跟这些迦南人的宗教结了不解之缘，跟他们一起敬拜，跟他们一起做那些邪恶淫乱的事情。所以神说，这是我所憎恶的事情。南国有大，也有一些不好的王，但是出了好几个贤君，所以呢，神就保存他们，让他们有兴盛。可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呢，还是不行。特别有讲到一个名叫马拿西，那个王是很糟糕、很糟糕的王，他迫害近前的后裔，甚至他迫害一个名叫以赛亚的先知。这以赛亚是很有名的，他把以赛亚怎么样？传在历史当中说，他就把以赛亚腰斩，把他让以赛亚殉道而死，就是这个邪恶的王所做的。所以这个到最后的时候，虽然有君王改革，可是南国犹大因为有后面这个马拿西王的邪恶，所以呢，神就说我要毁灭这个南国犹大是不远的事情了。所以果真在主前586年的时候，他们就被巴比伦这个帝国所灭。这个就是讲到希伯来王国的衰亡。如果我们要了解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你可以从哪些经文知道呢？他们在被掳之前，就是他们亡国之前呢，你可以从列王记、历代志，还有耶利米书32章到39章这里面可以知道他们的历史。然后他们亡国以后就被掳到外邦了，被掳到外邦是有哪几卷圣经在记载他们被掳到外邦的生活呢？就是以斯帖记、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如果你对他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回去可以看这几卷书。接下来我要讲一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了。他们被掳到外邦几年呢？圣经上说他们被掳到外邦70年，在耶利米书29章这里面就讲到说，他们要被掳到外邦70年，被谁掳去呢？被巴比伦所掳去，而且呢70年为满，而且70年满了以后，神要使他们归回。为什么呢？这后面这段话就很美，让 其实都我们都可以常用在我们的身上，用来祷告。因为神赐给人的意念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当我们向神祷告呼求，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这是一段很美的祷告文，这是耶利米书那里面所记载的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啊。果真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巴比伦帝国没有多久，存了当在539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帝国所灭了哈。539年呢，波斯帝国兴起。波斯帝国呢，那时候的王名字叫做古列，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在以赛亚书里面有预言这个古列王。这个古列王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们回去。当他起来的时候呢，他对以色列非常好。他说，凡是所有被掳到外邦的这些民族，你们都可以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去。所以呢，在539年的时候，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就在所罗巴伯的率领之下呢，他们第一次归回了。他们第一次归回，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建造圣殿。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被巴比伦灭亡了以后，圣殿全部被毁掉了，圣殿里面的器皿全部被掳走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他们要敬拜啊，他们要献祭，没有圣殿是不行的。所以呢，他们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他们就建造圣殿。建造圣殿的时候碰到很多的阻拦。你如果你回去你读以斯拉记，读尼希米记，那里面就讲到他们建造圣殿的事情，他们好辛苦。可是呢，很奇妙的，在516年的时候，他们圣殿建造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斯拉记，主前458年的时候，以斯拉率领以色列民族第二次归回。然后在那里面呢，他们重新把律法书重新翻开，重新读神的话。因为他们就是以前不读神的律法书，所以被神灭亡。现在他们知道读律法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重新在神面前重新对神开始有热忱。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次的归回，是主前444年的时候，尼希米率领第三次归回。那么呢，这次归回呢，他们发现他们进回到耶路撒冷，敌人常常要入侵他们，很重要的，他们需要有城墙。所以呢，尼希米就是在那个时候率领他们建造城墙，让巩固他们，让他们可以在城内可以平安居住。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三次有名的归回。那我们知道，当时候的归回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归回，还有很多人他们住在外邦地。为什么他们住在外邦地？他们太舒服了。那些人他们住在波斯帝国的管辖境内，对他们很好，他们也很有钱，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么必要想回去。可是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知道要读神的律法，所以开始建造会堂。所以会堂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建造的。他们也开始恢复读摩西五经，他们知道摩西五经是他们很重要很重要要读的。所以在主前400多年，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大概什么时候？有人说主前是 BC 啊，就是 BC， 或者是，但我想正确的大概是在就是主前四年的时候。所以中间大概经过多少年？400年或400多年。有人又称这个叫做两约时期。两约时期呢，犹太人的很多的文学很发达，他们的启示文学盼望弥赛亚，他们的米什纳就是他们的口传律法，怎么解释这些律法，他们的很多很多犹太人著作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那明天呢，我就是会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就是在这两约之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的生活情况。那最后呢，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先知书，我就很快的一下介绍。因为先知书呢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看看这里面没有先知书呢，它所涵盖的历史是包括，特别是在以色列他们分成南北两个王国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先知出来。那么这些先知他们就是起来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起来做发预言，起来做警告，做审判等等。那么其实你如果在读一些书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叫前先知跟后先知。你知道什么叫前先知，什么叫后先知吗？所谓前先知，就是指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等等，这些叫前先知书。啊，这个是属于怎么样？它不是属于预言性的，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那他们也是神的代言人，先所谓的先知就是为神发言，有他们为神的代，就是代表神说话，讲一些以色列的事情，这个叫前先知。那后先知呢，就是指后面的，比如说以赛亚、弥迦等等这些人，他们叫后先知，而且他们是有著作的。那我现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些后先知的作者，因为特别呢，他们所讲的有很多的预言都是跟新约有关的，特别是跟将来末世的时候有关的。如果你读先知书的话，你知道总共有几卷先知书信吗？有总共有几卷先知书吗？小先知有几个？所谓的小先知就是说他写的比较少、比较薄的，我们通常称十二小先知书。好，然后还有五卷大的先知书。他的次，这些先知他们都是有年代次序的，我简单的告诉大家怎么样把这些先知背起来哈。最早的一卷先知书呢，应该可能是俄巴底亚，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他们刚分成南北两个王国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些先知来告诉他们，你们要就是要信靠神。不过俄巴底亚特别是对外邦以东讲的，就是讲了以东因为他们对以色列人不好，神要毁灭他们，要审判他们。因为呢，我们怎么样子来记这些先知书？以后如果有讲员他告诉你说我们读哪一卷先知书，你常常翻都不容易翻，是不是？如果你把这几卷先知书背起来，你可能就会比较知道他怎么翻，或者是你可以知道他的年代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我现在是用他年代的次序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记这些先知书，用英文来记，我们用英文来记哈。有个就是先，这是有个口诀 OJ 哈。你们知道在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 OJ Simpson、right? 那最后的 verdict 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被判刑，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子来记，我们用这样子方式来记 OJ 是这两 Obadiah 跟 J. Joel 这两卷书，这两卷书呢，因为日期不确定，有人说它是早期，有人说它是晚期，但是呢，大部分都认为说它应该是在早期，祖先八百多年还有七百多年的时候，因为不确定，就用 OJ， 就是叫 OJ 的那个案子，没有最后他没有那个，所以你用 Obadiah 然后 Joel 这两卷是最先开头的，好，然后呢，你要记接下来的怎么记呢？你用 Micah 弥迦这个字 Micah， 但是你把它倒过来，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黑板，所以就比较不好。你在你的脑海想想看，把它倒过来 Micah， 倒过来是哪个先 ？H， 有哪一卷书的？有哪一卷先知书是 H 开始的 ？Hosea， 何西呀 ？H O S E A， 应该是 H O S E A， Hosea， 对不对？所以 O J。Obadiah， Joel， Hosea， 这次序是这样子的啊。好，何西阿接下来是什么 ？H 后面是什么 ？A， 对不对 ？A， 原来一卷先知书是 A 开始的。阿摩斯 ，Amos， 啊 ，Amos 是在就是跟何西阿是差不多同时候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说在他后面啊。然后 A 下来是什么 ？C， 那 C 就是用他的谐音哈、啊，用同音。C， 有哪个先知是在 C 里面啊？跟 C 有关的，跟海有关的。约拿，记不记得约拿？他逃避，他不要去把这个好信息告诉外邦人，他觉得那些外邦人该死，他不愿意去，所以呢，他就逃避神。结果呢，神还是怎么样抓到他，在海，所以呢，在海中起了风浪，然后最后被人家讨厌，把他丢到海里面就被鱼吞了。它跟 C 有关，所以是约拿 Jonah， 好 ，OK， 再来 Jonah 后面 C 后面 I 是谁呢？谁开头 ？Isaiah， 所以 Jonah 后面就是 Isaiah， 然后呢 ，Isaiah 后面是谁 ？Micah， 对不对 ？M 开头， 麦卡跟艾塞亚是同时代的，他通常讲艾塞亚是比麦卡稍微早一点出来的，但是他们是同时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记起来了。 OJ 好，这两个日期不定，但是我们把它定为早期，因为通常大部分都认为是早期。 OJ 然后是 Hosea、 Amos 还有 Jonah、 艾塞亚、 麦卡。好，这样子完了以后你后面就好记了，后面就是有什么呢，有纳洪、哈巴谷，这些你记得前面这个次序好记以后，后面就比较好记。纳洪、哈巴谷、以西结，然后你可以知道说被流的时候有哪几个先知呢？ Jeremiah、 以西结还有 Daniel 这几个，然后这个都是在被掳前跟被掳中的时候的先知。然后被掳以后就是他们回来，我刚刚讲在归回的时候他们有三次归回，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三个先知，我们通常叫他做被掳后的先知。哪三个呢？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一个是马拉基。所以 total 总共有几个有写著作的先知？有十七个写作的先知。那这些先知书呢占了圣经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所以你说多不多？非常多。然后新约呢，新约启示录，启示录如果你要读的话你会发现很不好念，它大部分都跟什么有关系呢？他们跟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跟以赛亚书、跟撒加利亚书、跟约珥书、跟弥迦书、跟纳洪书都有关。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读启示录，你要读懂的话，你要先把这个先知书读好，或者很难读懂启示录。所以读旧约的先知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些先知书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的主题，就是都是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非常不好的时候，他起来讲审判的话，告诉他们说主的审判要来，你们要快快的悔改，你们不可以欺压贫穷的。因为到时候他们很多以色列人很怕他们欺压贫穷，社会里面很糟糕，然后也是献自己的孩子当作火祭，把自己的孩子杀掉。所以这些先知警告他们，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灭亡要速速来到。可是以色列人还是不听，北国很快就灭亡了，南国呢有好一点，但是到最后也是不好。所以到最后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有一个先知是最可怜，叫耶利米。他很惨，为什么呢？他一生神拣选他就是做什么事情，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们通常喜欢讲平安平安平安，我们不喜欢讲有祸有祸，对不对？耶利米就是要讲这样的话。然后这个耶利米呢，当时他对抗一群假先知，那群假先知都说我们耶路撒冷会平安，我们耶路撒冷绝对平安，敌人不会攻打我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城，不会被灭亡的。可是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绝对会怎么样？会灭亡。而且呢，那时候巴比伦在大军压境的时候，耶利米告诉他们什么事？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你想想看，这对以色列来讲怎么得了的事情？所以那群以色列人气死了，哪有跟我们敌人投降的？我们假先知、他们不认为假先知，他说那些先知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平安，但是你居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投降。所以呢，耶利米他一生就这样被人家追杀，被人家关起来，被人家毒打，他很可怜。所以到最后说他跟神说，主啊，我不要做先知了，做先知这么可怜。的确做先知不容易，你去读这些先知书你会发现这些先知都很苦，都要为主受苦。所以你说我不要，所以呢神在那个时候又重新 comfort 他，就是安慰他，给他说安慰的话，让耶利米重新得力，他才有办法继续怎么样，继续在为神传讲话语。而且耶利米到了最后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陷落了，他还怎么样，他到最后还不能有自己自由的意志。那些犹大的人呢，他们要逃到埃及，耶利米说不行，神照样会攻击埃及的。结果那些人就觉得不管还是怎么样，把耶利米挟持到埃及去。然后耶利米很可怜，就陪他们到埃及，在那边，然后呢在那埃及那边受苦。巴比伦大军也来攻击埃及，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到最后的时候是几乎都被屠灭尽尽，只剩下少数很贫穷很贫穷的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生活下来。所以其他的被掳的被掳，被杀的被杀，到主前586年的时候他们是落到这样子的光景。这一面就让我们看到神在生命记的时候，那时候就告诉他们说，当你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使你们昌盛，你们不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必遭致灭亡。这些话都一一的应验。那我们就看到说，神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借镜。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做一个顺服神的子民，神要与我们同在。你千万千万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 这个是神借着旧约里面的历史给我们的一个警惕。那我想我今天就简单的介绍先知书到这个地方。对圣经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你想要提出来我们可以讨论的？同生借命的意思，同借，有人把它说成为是第二律法，其实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第二，它是从那个七十四译本，它是从七十四译本是从希腊来的，希腊文来的。它就是说这是第二个律法。事实上，意思你可以发现，它那个生命记里面是怎么样，重新把出埃及记的十诫重新再讲一遍。所以表面上生命记 Deuteronomy 那个字就是第二个嘛，哈，表面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它并不是说有另外一个律法，是把原来的那个律法重新再把它简述再解释一遍，意思是这样子。还有没有问题？
时间已经 over 了。
OK， 好，
那我。